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是2024年2月6号，我是宇宙，在美国之音的华盛顿节目现场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将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一串联促创新拒绝前行，以及戳中习的痛点，财新鲁镇为何轮番出击。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四，也就是2月1号，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的陪同下对当地进行考察调研。习近平在南开区的古文化街的通庆里高谈了天津小吃，并且对文革串联途中在天津车站吃过的天津包子味道赞不绝口。官媒新华社说，习近平还到天津的西青区一个村庄了解去年灾情的暴雨灾情的恢复情况。官媒说呢，习近平此行有三个关键词：人民、文化和发展。正与他一天前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颠覆性科技创新相契合。不过呢，在这次政治局今年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并没有为广泛期待的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指明方向。有分析称，习近平不能忘情于无序而暴力的文革，但是呢，指望用科技和文明来拯救中共和维系集权，同时呢，甚至一直没有放行制定经济政策的三中全会。那么，习近平在天津推销什么？他面对进步和文明，要还是不要？习近平是否并没有悬念呢？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对，你觉得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邓先生哈，这习近平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视察天津？那么人民网呢是有一篇文章标题说呢，习近平赴天津这一趟考察的温暖与深意。那么从这个官媒的宣传配合的这个语调来看呢，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次是不是继续他的这个亲民秀呢？邓先生，
这显而易见他是一个春节前的慰问，这都是既定的动作。我们讲这个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中共的领导人都要驱马驱动啊，不能再待在北京。所以讲这个，那么接着习近平到了天津，他是官媒说是他是第12次在春节前是慰问这个看望基层的干部群众。当然这种慰问显而易见就是一种作秀，政治有时候需要必要的作秀，但是这个作秀我们也看出这个你怎么去作秀的问题。那么习近平就用这种作秀来显示自己要了解民情啊，所以他到了这个我们叫看望这个一个村庄受灾的情况，灾后恢复的情况，到古文化街等等，显示自己和百姓要打成一片啊。官媒也说这个习近平什么随时放心不下的牵挂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这种话语，我听来都是显得非常假心假意。为什么讲假心假意呢？你现在去看望这个所谓的受灾的灾后这个恢复重建的情况，你为什么受灾的时候不去呢？我们讲去年中国黑龙江也好，北京门头沟、河北涿州等等啊，都是发了大洪水，那个时候习近平躲到了天这个北戴河这个度假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不去，我们讲中央领导人就派了一个所谓的副总理，管农村的副总理去视察这个灾情，那其他人都躲到北戴河去开会，所以讲的我就讲的这个显得非常的所谓的现在来这个也就是春节这个去看望基层的百姓，然后就探望这个灾情，就是说，而且官媒呢还刻意凸显这个习近平如何如何的来牵挂百姓，所以我认为这就不但是一个虚伪假心假意，简直是一种无耻啊！习近平这种无耻不是现在才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不但是灾情他不去，这个疫情期间他也不去，都是在疫情这个没有这个相对安全之后，他才到了这个去慰问去看望，然后就 说一大堆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这种那个温暖人心呀，什么鼓舞人气的这种伺候的这种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官方然后就对他的这种清明秀进行大量的这种报道，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个前后一对比，你在疫情期间，你在这个洪灾期间不去看望，你事后隔了很久才去看望，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种作秀做的没有一点价值，假仁假义，不
嗯，
是。
就是说的、做的和现实呢都是不一样的哈。说起来这个习近平放心不下，就是这个灾情已经过去6个月了，那个这个心呢大概6个月都悬着，都一直没有放下，直到现在才迈出了这个去探望的这一步。好，接下来邱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习近平的这一次的这个在天津所谓的调研呢，观众朋友，我想最感兴趣的就是他在文化街的通庆里谈了天津包子，那么他回忆到这个文革的串联，有分析呢是这么讲啊，就是邓小平以来的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呢，很少主动提到文革，甚至呢连中共呢也是回避这个话题。那习近平呢是完全没有这个忌讳，而且呢是毫不掩饰他回忆时候美好的那种感觉哈。这个视频呢其实互联网上有，但是我们由于版权的问题，这里没有办法放。观众朋友有兴趣呢，可以上 YouTube 去搜索。好，邱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对此的毫不掩饰？
习近平的这种反常表现的确是耐人寻味。不过呢，如果借助于那个奥地利神经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叫心理分析，来研究一下习近平讲这些话的内在心理意识，来解释文革对于习近平后续人生的影响，就一点不会感到奇怪。第一，习近平是想借这个机会来洗白自己当年的那个黑帮子弟的身份，再一次为今天坐在老大的这个位置上证明。那维基百科公开资料显示，1966年12月，北京的那个中学红卫兵开始串联，当时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打倒了，习近平呢被归类叫做黑帮子弟，他并没有很深的涉及串联活动。他所谓的串联，无非是想告诉世人，我根正苗红，你们不要拿当年的这个黑帮子弟来说事，我今天当老大，你们呢也不要不服气。第二点就是习近平呢，他得益于文革，所以说呢，他乐意提文革。大家知道，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动了这个上山下乡运动，习近平就被下放到了那个梁家河插队。如果没有梁家河，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哎，有一本书，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就是那个潘庆林所著的《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习近平》。这本书怎么说的呢？说文化大革命有千个不是，只要是上山下乡培养出一个习近平，就一万个值。大家看一看，这是不是就是习近平他心态的活生生的写照呢？第三点说明什么呢？习近平缺乏常识，没有最基本的自知之明，竟然今天还津津乐道绝大多数国人都深恶痛绝的文革，这说明他的认知水平到底有多低。我想那个托克维尔他所提到的那个政治僵尸理论，就能够十分充分的说明这一点。托克维尔提到，在历史上的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文化水平、他的这个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的某一个时期，一旦他大权在握，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青年时期这种愚蠢的认知付诸实施。这种人就像一具僵尸，非但意识不到自己愚蠢，还误以为自己是真神。
嗯哼，好，谢谢邱博士啊！世界需要习近平， 习近平尤其需要梁家河哈。好，接下来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在这个央视网呢是这么说，他说这次习近平呢是第三次视察天津，那么上一次呢是在2019年的一月份，央视网这么说，他说时隔五年呢再赴天津，习近平提出了哪些的这个明确要求，传递哪些重要信息呢？那么他的回答呢是创新发展、深化改革、文化建设。那人民网同时呢也有文章说呢，习近平此行是有三个关键词：人民、文化、发展。那就是这些说法是不是照旧的是一种名不副实的这个口号呢？你根本不要想着要把这些口号付诸实施呢，不要期盼呢。邓先生，
这个他是提出了四个要求，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文化建设之后，还有一个城市治理。但是我想呢，无论是这所谓的四个要求，还是人民文化发展的这个三个关键词啊，它都是大而化之，就是因为就是所谓的要求，这个放到哪个地方，用在哪个地方都合适，关键是怎么去做。我们讲这个中共领导人去外去考察了，肯定要去，比如到天津或者到其他地方去考察，要做一定的基本的功课，要了解一定的基本的情况。那么天津呢，我们讲它到了这文化古文化街，到了这个。比如讲以这个所谓的文化来讲，这个天津的文化产业，这个文化这个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比如讲我们讲天津的昆曲啊、评书啊、象形、石调、评剧啊，都是不错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西遗，这个非遗文化遗产的问题。那么天津还有一个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近代的这个中西文化啊。我们讲天津有很多这个西方的建筑，包括上上海青岛一样等等都有这个西方的这个建筑，所以讲这个近代的中西文化让天津那种这个主流文化与市民文化呢都有这种文化并举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就是说从天津这个文化发展的这种脉络来看呢，它就具有明显的那种海洋文化的那种特点，吸纳与包容，所以讲这个天津也就成为全国少有的几个能够展示近代文明的那种橱窗和全部近代文明的这样一个基地。但是这是我想习近平显然是不了解的这样一个特点，他充其量了解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昆曲啊、在评书啊、那个什么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啊等等啊，就是属于非遗的物法遗这个物质遗产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近代的这个所谓的海洋文明啊，这里的这样一个特点，我觉得他可能是不了解的，所以讲他笼统的要提大力发展这个文化产业，哎，要把这个文化搞上去，那么地方政府呢就会把他的话做了宝贝啊。习近平说的每一句话，地方政府都要不遗余力的贯彻啊。因此来讲，他考察的这个古文化街，也就是天津这几年重点发展的所谓的这样一个文化产业啊，不对，但这只是天津文化的一个部分。因此我想呢，就是说。他这些东西了，这种大话记得放在哪个地方都合适，然后地方政府做保镖样的去啊，对吧？实际上这当然你都可以看到上下之间的那种心焦不酸的这种作秀的一种东西啊。
刚才呢您谈到这个习近平是有提了第四个要求，就是城市建设。那您这么一说呢，我想觉得
城市治理，
那就是说对，城市治理，那就是说呢，现在就是拿到天津，那么天津是一个有非常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城市，那么他一提城市治理的话，天津一些具有这个文化底蕴的有些建筑是不是又面临一种危险呢？就突然有这个想法哈。那么接下来邱先生就说呢，习近平这次呢到了这个天津西青区的六部村呢，就是刚才邓先生也说到这个水灾之后，这个去年八月份水灾之后，现在呢才去这个说这个恢复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就是说他现在去是不是有一点太迟呢？就像您刚才也谈到，他是有点是不是缺乏常识，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说你当时没有去，人们是有想法，人们在互联网上在自媒体上贴了大量的图片，就是把他和他的前任进行对比啊。那么现在可能这么长时间之后人家已经淡忘，但现在再去的话是不是又重新的让人们这个来翻起过去对他不满的记忆呢？邱博士，
这是典型的马后炮，事后的诸葛亮，当然也是习近平的一贯的招数。大家看习近平从2013年上任以来，他从来没有在第一时间前往灾区或者是有重大安全事故的现场 进行这个救灾抢险，或者说现场的这个指导。它呢有一个特点，总是要绕开灾区。大约呢平均算下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大概是事后3个月左右才露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灾后的事宜。那大家只要看一看一些重大的灾难事故事件，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出现，就再清楚不过了。像2014年的那个昆山爆炸，2015年的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那个2019年的响水大爆炸啊，还有2020年的武汉肺炎，2021年的郑州水灾，2022年的广州水灾，2023年的这个京津冀水灾。那一个套路就是习近平或者呢直接绕开灾区到其他地方去视察，到没有灾区的地方去视察，或者呢等灾后几个月再去视察。这说明什么呢？从领导科学上来讲，习近平他根本就没有责任意识，他也没有风险管理意识，更准确的说，他根本就没有把灾区人民放在心上，他所关心的只是自身的安全和中共政权的安全，也根本不用学习任何的所谓的读心术，这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一句话，他根本不管，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所关心的只是自身的安危和手中的权力。大家知道这个路易十五曾经说过，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是只要我掌权哪管什么老百姓的死活。
嗯，哪管你洪水滔天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呢不亲自露面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一些网友们也有他们的一些看法和评论。推特网友第一位呢答案，他说对文革串联的回忆呢，说明习只能从那个时代寻找理论资源，而那个时代呢充满着假大空，高质量发展和颠覆性科技创新同样是空口号，与现实的困境脱节。第二位呢是奴国与奴民，他说呢习居然掌管着10几亿人的生死，也是基国人的宿命了。第三位名为三少爷，他说你们再逼习主席的话，习主席只有再发动一场文革来反击，非常幽默。第四位呢名字叫 On My Own， 他说呢一个人能活到全民齐憎恨、全世界齐憎恨、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地步，实在是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无敌境界了。好的，我们继续来请教邓先生。就呢，习近平呢，在这个天津这个市里进行这个城市和乡下进行考察之后呢，第二天他其实还视察慰问了驻天津的部队啊。据说呢，他此行还是为了这个京津冀的一体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强烈的一个政治目的和愿望吧。邓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视察部队这也是常规的动作。习近平找到一个地方去视察的话，他都要一个内容就是视察部队。所以讲你看这官媒也没什么特别的这个报道。那如果到了这整个的警场实情的话，就是说去天津考察的话了，他主要是为了春节来做个秀啊。但是同样可能也不排除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时候，京津冀的这所谓的一体化。我们知道这个京津冀的一体化，北京是处于这个强势的地步啊。那这个河北呢，是有一个雄安，雄安是习近平的千年大计啊，也是习近平心心念念牵挂的地方啊。现在不管怎么样，他有习近平撑着啊，所以讲这个如果说是烂尾工程或者什么些工程也好，他现在一直还在做着啊，还在做着。但这个薄弱的环节就是天津了啊，天津的命运就是它隔得北京太近，被北京的光芒所遮掩掉了啊，遮掩掉了。因此来讲的话呢，这个习近平这次当然就是说要去的话了，你这个告诉陈敏尔，你这个要赶快发展这三个地方，你不要落后啊，这个拖了京津冀的这样一个所谓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后腿。我们知道 中国它在全国布局来说有几个地方，一个长三角，一个珠三角的，珠三角现在不叫珠三角了，叫大亚湾了，跟香港是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一体化了。那长三角呢，也是上海跟周边的省是一体化，这个所谓的这个京津冀呢也是一体化，但是从这三个地方来看，这个相对而言，这个京津冀的一体化这个比较的落后，比较落后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天津相对来讲，当然总体上总体上是河北这个跟不上的，但是因为河北有这个雄安，所以就是现在来讲是要把这个天津这块给它赶上去，所以讲我觉得它也有，确实是有这么方面的一个考量一个含义在内。
嗯，实际上天津呢，我们在中国的所谓一线城市名单上经常是已经看不到它了哈。邱博士，我想问您，就说这一趟的这习近平高调在天津进行视察呢，对他的个人形象有怎么样的作用？就是您怎么看？
可以说只有负面作用，没有正面作用。习近平只要是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对某一个领域进行考察，并且呢，他还要亲自为之指明方向。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领域要遭殃了。大家都非常清楚，习近平曾经为这个什么股市啊、香港啊、就业啊、教育啊、外交啊、抗疫啊、封城啊、科技、法治、足球，甚至为世界、为人类指明方向。你看一看，他只要是一考察，只要是一指明，那这个地方呢，肯定就是每况愈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还要从领导科学上来解释。那么领导科学呢，根据一个人的领导能力，把领导者分为呢四种水平。第一种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习近平就属于这一种，那就是无知者掌权，无知，既无知，那就肯定是无畏，必然就会搞得一团糟。其实呢，彼得原理早就阐明了这个道理。彼得原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笨蛋法则，那就是说，只要是一个笨蛋掌了大权，他只能够用两个或者是更多的更笨的蛋来当他的助手，否则呢他就驾驭不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啊，我们讲人贵有自知之明，就这个道理。比如说我是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那你如果让我去当这个软件工程师开发这个 AI， 我就不能接这个招。第三种就是知道自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专家治国。比如说美国总统对这个内阁部长的任命，你像国务卿啊、财长啊、防长啊，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就是人民所熟知的专家治国。第四种就是不知道自己知道，一般来说指的是宗教界人士，或者是达到这个圣贤级别的人士，比如说像那个耶稣基督啊，像那个苏格拉底啊、孔子啊，能够达到什么随心所欲不逾矩。其实呢，我们只要看前面三类就可以了，习近平属于第一类，属于那个什么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是说领导能力最低的那么一个级别，可想而知在他的治下中国到底能够糟糕到什么程度了。
谢谢邱博士。就总而言之，您认为呢，就习近平这次对天津的视察呢，让人感觉有一种寒蝉效应。那我记得在大概两年前吧，有网友有过一个调侃的评论，他说习近平说他要亲自指挥经济了，我现在感到很担心。好，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些 YouTube 上的网友们他们对这次习近平视察天津的这个评论哈。第一位呢 ，Johnny， 他说呢，无耻无德，你看习近平回忆串联那个样子，他就是个红卫兵。第二位呢是 End the CCP， 他说别再谈文革了，习皇根本没有必要发动文革，现在反腐斗争就是等同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现代化版本的政治斗争。第三位呢杨，他说呢时代不一样，互不否定，支持国家政策。第四位张，他说中国经济崩溃了，股市是经济的情绪表，经济上不来，股市就要 割韭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邓先生。那我们刚才呢，说过哈，这个中国官媒说呢，习近平在前往天津传递信息呢，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但是在此前的一天，就是上个星期三，1月31号呢，中共呢召开了一个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新华社报道的标题呢是“中央政治局新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新质生产力”。那其中的第一段是这么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1号下午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11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那这两件事情呢是先后发生，这个宣传上听起来调门呢也是相同。不过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措施会让人相信习近平的这些说法和口号会和行动保持一致吗，邓先生？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喜欢造一些新名词，所谓的新质生，这个新质生产力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名词，它是大概是半年前提出来的吧。那叫做中央政治局这个集体学习呢，就是一个系统的阐述。所以讲习近平造新名词方面，我觉得他恐怕超过毛泽东。那么新质生产力呢，号称是这个他要这个取代马克思的这样生产力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实践。但是从他的解释来看呢，他说这个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要摆脱这个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的这个质态。中共的官媒也这样说，的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先进生产力。但是从这个解释来看，我觉得当然还有一个大方解释了，我这里面解说了它的一部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它是科技加数字加绿能啊，这就是所谓的要用一个所谓的新理论来包装，让人看起来是显得高大上。那么有当局的这个学者说了，这个新质生产力恐怕会成为今年要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一个主题。从当局的这种宣传架势来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它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了，我认为它会出台政策措施去推动。问题是你不叫这个新质生产力，当局的这个科技数字加绿能方面，它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这个事，也就在做这个事，只不过是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之后啊，用它来指导经济的话呢，对当局来说就增强了一点自觉性，增强了一点自觉性，或者说也可以说增强了一点压力，因为要把它作为一个任务完成了，所以在政策上和行动上可能就比没有这个提法的时候呢，会多用一些力，多用一些区别呢，我觉得仅仅就是在这一点啊。
好，谢谢邓先生。邱博士，其实呢，对此呢，南华早报呢，他也是有所观察。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说，专家和外国商业团体警告说，这个北京方面呢，不愿意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就是说呢，可能这会让这个局势呢，现在的这个经济局势呢，进一步的雪上加霜哈。那么尽管存在这样的担忧呢，但是在就星期三1月31号召开的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呢，这个由24名成员组成的决策机构表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10月庆祝成立75周年，他的注意力的平衡将放在政治上。而会后呢，这个南华早报继续说，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称，首要任务将包括党的纪律和凝聚力，但是也强调了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再次的这个证明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还有就是习近平天津之行所宣传的，恐怕呢又是一团泡沫呢？
那必须的，如果不是泡沫，那就不是习近平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不是中共不愿意发展经济，而是呢，中共想坐收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呢，为延续自己的政治寿命来效力。不过呢，现在人们已经看穿了中共的伎俩了，所以说，无论他怎么说，发展经济已经没人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已经没有公信力了，一个没有公信力的政权，无论他说好说歹，都根本没有人信他的话了。倒是有一点是真的，中 中共准备今年所谓的这个75周年大庆，实际上就是为了保住权力。那么所谓的强调纪律啊，什么凝聚力啊，以及高质量的发展啊，中共他这一套话术，你只要倒着听就可以了，基本上走不了大辙。比如说强调凝聚力，那就是没有凝聚力了；强调高质量的发展，那就是没有发展的招数了，想发展也发展不了了。当然你刚才提到这个中央政治局24个人，你只要看一看24个人，他这个所谓的决策机构的人数，这个偶数，他就完全不符合现代管理科学和领导科学的基本要求。为什么呢？在一个民主决策的机构中，决策者的人数他必须是奇数而不能是偶数，否则如果投票的话，那么投票结果相等怎么办呢？所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决策机构本身连最起码的人员配备的要求他都不懂，你还能够指望他做出什么高明的科学的决策不成吗？
嗯哼，好，谢谢邱博士。邓先生，我们刚才呢也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呢他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指出方向，到底这个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哈。那我想问你，就是说面对这个，因为三中全会呢是广泛的人们希望，如果开了这个全会呢，可能可以给人一种这个文明进步的这么一丝迹象哈。那么习近平到底要什么？那么面对文明和进步呢，他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是不是没有悬念？那么现在呢，对于三中全会呢，也有一些这个坊间的各种的这个传言，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到底什么时候开，或者开了之后他将是一个出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主题，您有没有一些这个预测呢？
习近平什么时候开三中全会，实际上很难讲，这个不太好预测。这个我们也看到，这段期间，这个有些媒体说是为2月份开，我说2月份绝对不可能开，因为2月份里面中间穿插一个春节在里面，而且这个今年的两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两会，所以讲不会因为要开一个全会来指导这个两会。那如果这个2月份不会开，那有人说有可能是两会后开，所以不太好预的具体时间，但是我想大概率。再怎么着，他的10月份或者9月份、11月份这三个月某一个月份，大概的概率就10月份的开的可能是最大的啊。如果会开的话呢，或者说如果他现在迟迟不开的话呢，有一个说有很多说法，但是我可能认为啊，就是说他没有找好一个主题，就是说往年的三中全会都是往届的三中全会都是聚焦于经济，我们都知道这个三中全会在中国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1978年还是1994年还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个2013年啊，三中全会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他现在开三中全会，人们就希望他要出台一个所谓的改革举措，但是改革举措如果你出台的这个力度不符合外界的期待，这个外界的期望的话呢，会对你失望更大，所以他是举棋不定啊。所以刚才我前面讲过是这个深紫深产呢，有可能会作为中共有的学者说有可能作为今年三中全会的主题，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目前双城的架势上，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避开所谓的改革问题，这个聚焦于这样一个所谓的深紫的这生产力上面啊。
嗯，好，谢谢您。最后呢我想请问邱博士，就是说呢，如果是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继续在台上，那么您是不是可以论定就中国的整体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呢肯定不会有改变呢？
这个判断是没错的，因为习近平从他上任以来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就是典型的要退步要落后，以野蛮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根本不要进步，不要前进，不要文明，可以说他搞倒退是没有悬念的。
嗯，好，谢谢邱博士。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还有许多的网友发表的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分享了。不过谢谢你们。第一个话题呢，习近平一串联促创新拒绝前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很快将进行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戳中习的痛点，财新鲁镇为何轮番出击。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重新回到美国之音二月六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那现在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戳中习的痛点，财新鲁镇为何轮番出击。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五，也就是二月二号，《人民日报》刊载了记者文章，标题是“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引发的网友讽刺呢是跨越了时空。分析称呢，官媒迎合中央的现象呢并不新奇，但是挑战倒是称奇。而《财新》杂志呢，就是近来扛起这面挑战旗帜的凤毛麟角。观察人士邓宇文称，财新呢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连续推出了3篇社论，也就是改革急需新突破、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邓宇文说，三篇文章呢分别是用昨天的习反今天的习、对习直接打脸和直指中共的信任危机，其言论有些大胆，在财新呢不多见。而与此同时呢，一篇套用人民日报以上标题的文章，整个鲁镇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在微信朋友圈呢是很快遭到了删除。这个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风漫漫，借用了鲁迅笔下孔乙己的鲁镇来描述时下的乐观向上氛围，引发读者的拍案叫绝。那么财新和鲁镇的反叛是否都事出必然呢？他们是否分别从体制内外狠狠地戳中了习近平的痛点呢？我们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邱
博士好。另外一位呢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啊，首先呢我想请邓先生啊，您是我们谈的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财新三社论的这篇那么他的第一篇社论是说呢，中共18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60条，涉及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那么10年来呢，政商学界人士常常以叹赏的语调来引述这份俗称60条的重要文件。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重挑战，人们期待改革开放能够再次取得重大突破，为未来中国营造新的改革红利。那么这个您说呢，是用10年前的习 反对现在的习。那么您认为60条中哪些内容是今天反习的重磅武器呢，邓先生？
我觉得这个用这个60条来对照今天的现实，几乎习近平每一条都没有做到啊。我举几个主要的啊，比如讲第二条的内容，有第二条内容讲，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以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等等等啊，这后面就不念了。我们讲他做到了没有？谁没有？尤其是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他没有做到。他是集权。那么再看第三条讲这个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最大的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等等，后面我也不念了啊。那么这10年，他就忘了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习近平把这个初级阶段这个忘了啊，也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构建和巩固他的权力为中心。这个第三条还有啊，还说了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心，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这个作用啊。这个东西是接触我们讲这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10年前的那个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们讲习近平都没有做到。习近平他做到的就是说政府的权力、党的权力是越来越大，没有减少政府的资源的职责配置。另外还有第30条啊，那第30条更有意思了。第30条是怎么讲的呢？说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那你看看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习近平高高在下，谁能追究他的特权？所以他还好意思讲，他这个我记得有一次会议，大概是去年前年，他讲就是说，这个三中全会规定的这个2000多个改革项目，他全部完成了，我都全部做完了，所以他还好意思这么讲啊，我听了都觉得替他脸红啊。
好，谢谢邓先生。邱博士就说呢，按照当年的这个60条，那么习显然是用白纸黑字呢毁掉了自己的信誉，但是他是不是根本不在乎呢？
这个所谓的60条，大家看一看，它就是一个主题，6条主线，一个主题呢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那么请问习近平上台这10几年有没有改革，有没有往前走呢？那么6条主线啊，包括什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啊什么生态，还有这个军队，还有党建。那么这些方面可以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层面的改革。啊，你刚才提到习近平是不是用白纸黑字毁掉了自己的声誉？我们不妨就拿习近平他本人所做的关于深化改革。所谓的60条决定的这个说明啊，来看一看他这个说明呢，说这个改革实际上是5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落实18大提出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任务。第二呢就是突出所谓的全面改革。第三呢就是围绕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改革。第四个呢就是胆子要大。第五呢它的时间，改革的这个时间截止点是到2020年，那就看一看，现在都已经到2024年了，4年过去了，那么他提的这5个方面的考虑，有哪一方面得到了落实呢？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方面得到落实。其实一句话，习近平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毫不犹豫的亲自来毁掉自己的声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个白纸黑字所写的，它一样也没有落实，不但没有改革，没有前进，反而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倒退了。
好，谢谢邱博士。邓先生啊，就是说您提到这个三篇文章，这个一系列其中的这个第二篇呢，就是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想这一篇呢，应该是最精彩的，因为它被404了，被封杀了。那么404这篇文章呢，是不是可以说是直接说明这个实事求是呢，是习近平所最害怕的，同时呢，也是习近平最反对的，而且呢，他是可以公开的承认自己并不要实事求是呢？
当然我们只知道这个当年邓小平这个发动改革的时候，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啊，这是两条，首先要解放思想，其次你要实事求是啊。但是习近平我们说暂且不说他是否解放思想，他当然他根本没有解放思想。从实事求是来看，就是刚才从那个改革这个决定的六十条里面讲了，说初级阶段的中国的最大的一个实际，但是他忘了习近平有一个口号，前几年对了，当然但是这几年没有讲了，就是我的东升西降啊。东升西降的话呢，那就这个口号就建立在中国对中国现状的一个评估上。那么现在这几年下来，他觉得就是说对中国的现状评估是错了，所以现在也不讲这个东升西降。那么东升西降就是最大的不实事求是，就因为做出了一个对我们讲对这个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对中国这个经济社会的实际状况有一个过高的一个估计，所以才为我们讲叫脱离了既定的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个脱离实际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包括这个外交方面的政策，包括其他方面的政策。因此来讲的话呢，才是说要重温实事求是，就是提醒习近平，你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这个成天掌就拉上，就这要指导全世界，要给全人民指明方向。你把中国的事情，把中国当下眼下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给我解决掉了，你就是已经相当不错了。老想就做世界的这个领路人，为世界指明这个航向，指明这个方向，这完完全全不但脱离世界的实际，也完完全全脱离中国的实际，甚至是完完全全脱离你共产党内部的这样一个实际。但是习近平呢，他根本没有醒悟到这一点，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醒悟到这一点，所以讲他依然用一些我们讲不是实事求是的这样一个思想路线，一些政策来这个处理国家的这样一个外交经济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谢谢邓先生。也许习近平他对现实、对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他的信息来源呢，都是他的手下给他投喂的，是让他看到他想看到的那样一些信息。好，邱博士，那么我们继续谈，就是这个信号呢，就刚才以上谈的这个实事求是啊，就是说是不是就很清楚，就是我党所需要的呢，就是实事求是的这个反面。比方说弄虚作假哈，就是是不是根本上就是否认这个道德底线，同时呢也否认这个诚信。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三篇的这个财新的文章呢又来了，这个文章的标题呢是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这个文章说呢，上述领域的这个务实合作呢可以视为，这是李强说的啊，重建信任的现实途径。那国际社会呢，正因为应该由此入手呢，来这个重立信任之基，大国呢尤其是责无旁贷。那么总理承认中国得不到信任，这个得不到信任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实事求是，让国际社会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真相呢？
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求真，就是去伪，而习近平呢就是专擅作伪。那就像这个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那么请看100多年过去了，这个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这个风气呢，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呢是玩得炉火纯青了。那么你像邓宇文先生的文章，那就是拿邓小平的矛来攻习近平的盾，这也是人心所向。虽然说当年邓小平可能没有心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呢，即便是经济体制改革，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线生机，一线希望。那么你反观今天的习近平，别说改革了，连话都不让说了，什么话都不让说了。你说实事求是，他感到如芒在背；你说作为，他就是暴跳如雷。 今天的中国就是高科技集权下的周厉王时代，那岂不知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不过刚才我们也说了，习近平他的脑回路就是只要我掌权就行，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那更不管什么求是不求是。那么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什么道德底线啊、诚信啊，也就是说一股脑儿都不复存在了。
嗯，谢谢邱博士。那么关于财新的这三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反叛文章呢，我们有网友呢发表了一个评论，这位网友呢是旺，他说呢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去下载一个财新来看一看。好的，邓先生，接下来我们来谈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关于人民日报那一篇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一名德国的女共产党员，她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的时候对中国的这个描述啊。有分析呢是说，这个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从这个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还有呢就是从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机场道路，看到这些现象之后得出这个结论呢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呢，《人民日报》用这句话来这个做它的标题呢，就是涉嫌进行不实宣传了。那么您怎么看呢，邓先生？
这句话呢是一个德国共产党国际关系部的书记叫科佩的，他来这个中国参加人民大学的研讨会上讲的一句话，那被这位记者拉来做这个标题。我们讲人大开的那个会，那个会的研讨会的这个题目我忘了啊，大概本来就是要请一些外国的洋五毛来捧场的。人家呢，我觉得这个德国的这位这个国际关系部的书记，他未必不知道中国的实情，但是既然被邀请过来了开会嘛，当然要讲一点让主人高兴的话了。
吃喝玩乐。
然后就对，然后人民日报的记者就把这个话当真了。如果不是用它来做标题的话，我认为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因为官媒这样的报道太多了。这个拉洋五毛的话，外国友人的话来吹捧中国的话也太，这个这种报道也很多，所以，但问题是他把这句话做标题了，更问题在于什么东西呢？如果不是股市大跌，即使他做了这个标题，我觉得也不会有很多的人关注。恰恰这两者都具备，一是把它用来做标题，另外一方面就碰到现在的股市大跌。就是说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那种莫名的火都已经串起来了，所以讲这两点都具备的话，是他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不这篇报道不火都不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才会有全民的围观，及早把这篇文章围观成壮烈牺牲啊，这个网管部门也看不下去，说的在当下这个民怨沸腾的时候，你这样的宣传不纯粹就是找民众的骂嘛，不纯粹就是骂这个来用来骂我嘛，所以干脆也把这篇文章下架了啊。
嗯，对，谢谢邓先生，就是说他是因为这个强烈与现实之间强烈的反差呢，就使得他特别的具有这个戏剧性，特别的刺眼睛，那么同时也刺激了这个坊间老百姓的他这个应该说他的灵感啊。那么就说呢，接下来我问邱先生，就是这个不实的宣传当然是让老百姓强烈不满，就像邓先生说的，于是呢就带生了另外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呢是整个鲁镇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那您怎么评价这篇呢现在早已经被这个有关方面删除的这个新鲁迅的新作，它最打动你的是哪些地方？
这实际上是作者借助鲁迅先生的笔法，对于那个人民日报上所刊登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这篇官宣文章的反讽。大家看一看，这个整个鲁镇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它实际上是一个对现实社会的实描，描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悲惨的生活的状况，里面有送外卖的，办这个辅导班补课的，有海归，有农民，有炒股的，当官的，日子呢都不好过，都被习近平玩砸了，但是呢他们还要嘴硬，还要死要面子，还要呢歌功颂德。那岂不知过去人们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那指的是对德不配位的人来说他会有灾殃。今天呢 是全民都有灾殃了，也只有用这个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来支撑门面了。你像孔乙己也好，阿 Q 也好，赵太爷也好，在雪崩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其实呢，这句话的这个原文也可以翻译成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这就是那个政治学家阿伦特他所描述的集体的无意识是平庸之恶。这就是国人精神上的这个阿 Q 的一种写照。如果我们借用那个清代戏曲家孔尚任他写的那个桃花扇当中的一段唱词来了解现状，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句话怎么说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嗯哼，好，谢谢邱先生。那么邓先生，这篇文章呢，整个鲁镇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是它的标题。在文章中呢，是反复的使用了三次哈。第一次呢，是在闰土这个打工神话之后出现了，整个鲁镇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第二次呢，是更多打工致富的神话出现了之后呢，又使用了。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有人这个就是赵太爷说这个炒股呢是遍地是黄金之后，又出现了这一句话。那么这几句话呢，是不是把当今中国百姓的这个困境呢，都是清清楚楚的突出来了呢？
我没有看这篇文章，因为我想看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了啊。但是我在昨天又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井个未脏都养就乐观向上的氛围。是不是这篇文章换了一个标题吧？啊，因为魏庄也好，鲁镇也好，都是鲁迅笔下的这样一个场景啊。显然，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闰土的打工神话也好，还赵大爷说这个炒股是遍地是黄金，都是讽刺的笔法，抓到百姓的这样一个痛点。尤其是这个炒股啊，我们讲现在近期中国股市稀里哗啦的这个暴跌，到了昨天，因为中国政府进去救市，是有一个暴涨。几千万这个股民被套牢或者是割肉，那民众呢对当局怒气冲冲，几十年连个股市你都搞不好，本来民众想通过我们讲股市赚点小钱，这事倒好几天就归零了，所以讲哪里有什么所谓的乐观向上的这样一个氛围啊，只有我们讲民众到这个美国去驻法属馆的微波区去发泄愤怒，就变成把这个微波区变成一片裤衩。但是官方我们讲官方的宣传他不讲人话啊，不讲人话。其实我们讲这也不能怪记者啊，记者当然也知道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上面需要啊，习近平需要啊，所以就附录，你附录我附录大家都附录。我觉得习近平也未必不知道民生之间啊，但是不能在宣传上体现出来，宣传上必须要喜气洋洋的。这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它必然出现的一个很怪的奇怪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这个东西现在会有，以后以前会有，现在会有，以后还仍然会。
这个奇怪的逻辑，同时也是他的这个长期以来的传统统治的这个传统啊。那么邱博士，最后呢，我想问你，就是那篇文章的结尾那一句呢，就是他这个作者说，得知了阿 Q 在鸣笛之后呢，他的结论是说，世上本来没有乐观向上的氛围，鸣笛的人多了就洋溢了氛围。所以总而言之呢，财新鲁镇呢，是不是都戳中了习的痛点呢？邱博士。
一点没错，的确是戳中了这个中共的痛点了。那你看这个中共现在经济发展，它可以说已经到了这个黔驴技穷的这么一个这个地步了。它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靠所谓的宣传部门来鼓吹的话，就根本没有其他任何的依靠了。当然中共的这个宣传部门，它既是中共经济发展的这个遮羞布啊，他呢也是其他方面为中共这个政党铺纸抹粉、粉饰太平、压制民生、制造民怨的一个机器，而这台机器的发动机那就是中共本身。如果把中共党国系统比作一台汽车的话，大家知道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汽车，那习近平就是这辆车的驾驶员，他的驾驶技术就是擅长挂倒档踩油门，如果他要想歇一会，那就怎么样，挂空档踩油门。这个时候宣传部门 就相当于挂空挡柴油门的那个汽车的轰鸣声，听着很响，很震撼，很吓人，实际上就是原地踏步，做无用功，当然还浪费了很多的汽油。其实呢，这个汽车的前进呢，早就被习近平焊死了，根本就动不了了。中共这台车除了原地轰油门，就是挂倒档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已经是回天乏力，气数将尽了。
好，时间关系，以上是今天第二话题的讨论，戳中习的痛点，财新鲁镇为何轮番出击。今天时事大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也感谢各位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和互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